好，我们今天介绍大不净观。之前我们观的对象都是人，所以就有人提出疑问，说我们贪的对象不只是人而已，我们还有居住的环境，还有每天的衣食。还有你住的房子，啊，你还有你外在的环境，山河大地，还有你的宠物猫啊狗啊的哦，或者是那些农牧业的，啊，他要那个饲养很多的牛啊羊啊啊，或者是马啊，这一切的动物。有情的还有无情的，也可能会引发我们的贪。所以之前只是观人的臭秽不净，这个叫做少，应该把这个范围再扩大到一切的事物上面，这样才叫做多。因此他那个观想的对象，我们把它分成五大类。第一类就是动物，不管是牛羊马等等牲畜，或者是飞禽走兽，我们都观想它死去，然后膨胀，就是你可以先观想横尸遍野都是动物的尸体，然后发胀。那我们每天的饮食呢，现在流行什么五谷米啊十谷米啊，刚好都是五颜六色，它就好像五颜六色的虫一样，那个黑色更像虫的粪便。所以我们就可以观想我们每天吃的五谷杂粮，它就像虫的尸体一样的发臭，像粪便一样的臭秽。所以饮食呢，就是如虫如粪，每天穿的衣服五颜六色的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织料，是绫罗绸缎呢，还是皮的毛的棉的丝的，还是尼龙的纤维的，它也是一样，像烂皮烂肉一样的腐败、臭秽不净。我们可以观想，经过海啸，或者是土石流，或者是淹过水灾，那个衣服泥泞不堪。再放一阵子，你没有洗的话，就是腐烂发臭嘛。那我们住的房子也是，不管你是怎么样子装潢它，地震一震也都是倒塌。同样的，它也经不起风灾，龙卷风啊，台风啊，或者是地震啊，或者是土石流，也是一样的。到时候美丽的家园，你最爱的国土也是一样的，崩塌毁坏，最后也是充满臭秽不净。 我们每天数的钞票，最爱的黄金美钞、金银财宝，也是像毒蛇、蝎子一样的很快速的死亡，然后毁坏、腐烂、臭秽不净。这一共是五个内容，我们经常做这样的观想，就能够对治一切的贪，因为一切的贪都没有超过这个范围。我们刚才说房子，还有我们美丽的园林，在扩大我们居住的环境，在扩大整个山河大地，它都是有一天会崩坏的，一样的会臭秽充满种种的不净。这就是大不净观的内容。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观自身，一样的先膨胀，同样的烂坏转清淤，最后皮肉破开，剩下一副白骨到这里，然后你再观想这个五种的内容，去除一切的贪。开始练习。好，我们上一堂讲到食物的脉轮，婴儿从出生一直到七岁，他活着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吃。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食物的脉轮上而没有升华的话，就等于是退到婴儿时期。再继续长到十三、十四岁的时候，那个性的象征出来了，就是男的跟女的在生理上有很大的区别。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呢，就是可以传宗接代，就是有生育的能力了。所以如果我们的性的脉轮一直没有升华的话，就等于一直停留在十三四岁而没有任何心灵上的成长。这一世我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父母生的吧。那父母还有父母在追溯，还有他的父母，这个就表示说你跟过去是有连结的。等你有了下一代，你就开始跟未来产生连结，这样就形成了时间的锁链，过去到现在到未来，它是一个性的连结，形成时间的锁链，生命的锁链，轮回也是性的连结，所以它也形成了一条轮回的锁链。所以如果我们性的脉轮一直不能升华，你不管怎么样修千百万亿劫修行，也不能跳出轮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性一直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连结，你没有能力去切断它。所以我们修行怎么样来超越这个轮回呢？怎么切断 过去跟未来的连结呢？除非你只是当下的存在，每一念都是当下的存在，现在当下当下当下，这样就可以切断过去还有未来的连结。否则的话，你就是出家躲到深山里面闭关修行，就算坐在最高的 玉山顶上，你心里面想的还是别人。如果你可以超越这个性的脉轮，就算你在滚滚的红尘，也不会跟任何人有牵扯。所以佛菩萨为什么在红尘里面不会迷失？所谓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他每天在万花丛里面绕来绕去，一片叶子也不会沾染到他的身上，就是因为他没有任何性的连结。所以在无量的众生里面，你怎么样怎么样来说法度众生，也不会有任何的牵连，因为他结的都是清净的缘，结的都是法缘，没有任何性的连结。所以他可以生死涅槃自由自在的来去，十法界来去自如，他凭的就是这个，他不会跟任何众生有任何的连结，可是他可以这么超脱的来利益一切的众生，而不会去搞轮回。我们身上的脉轮除了顶轮之外，其他六个脉轮呢，它都有那个两个出口。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性的脉轮，它也是有两个出口，一个是向下，一个是向上。只要是生理的、生理上的、自然的流动，都是向下的。你灵性上的追求，心灵的提升，它的流动是往上流动的，所以它可以一个脉轮一个脉轮不断不断的往上流动。所以它不只是腰部以上，它还是喉咙以上的脉都已经那个敞开了，因为我们的能量如果能够提升到喉轮的话，就已经没有男女相，所以对他来讲，男的女的没什么差别，他看起来都一样，就是因为他观念里面已经没有男女相，这个你的能量一定要提升到喉轮，你自然就没有男女相，男的就不会想女的，女的也不会想男的，很自然就能够到达，所以修行的功夫它就是一步一步很扎实的，不是想象出来的。你功夫到哪里，你就是实证到哪里，它是很明显的有一些征兆出来。那你说我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偶尔还会有那个性的欲求，怎么办呢？就是靠觉知的功夫了。好，我们之前讲到，你先从观察你身体的动作来练习你的觉知，因为动作比较粗，你容易观察得到。 那这个觉知要一直训练到你成就为止，其实就是训练一个觉知的功夫而已。你看佛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嘛，就是觉知到了顶点，完全圆满的觉悟了。所以我们从开始下手也是从培养这个觉知开始。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觉知的功夫有没有进步呢？很容易观察，就看你下意识的动作有没有减少。所谓下意识，就是说你不用保持觉知，你就是每天怎么起床怎么刷牙，你没有念念觉知嘛，可是你都可以完成你每天很习惯很自然的动作。你下了班就知道回家的路，你不用念念觉知，那个叫做下意识。你很多动作它是你不用动脑筋它就可以完成。我们常常钥匙忘了带，冰箱开了忘记要拿什么，那就是因为你当下没有觉知。丢三落四忘东忘西，那个都表示你没有觉知。所以这种思念下意识的状况越来越少，觉知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就表示你功夫有进步，它很重要。所以我们想要快速的进步也是靠觉知的功夫。所以当你欲求升起的时候，你不用害怕，你就看着它保持觉知，放心，它等一下就消失了。我们刚才说除了脉轮啊，除了顶轮以外，其他六个脉轮呢，它都是有阴阳两面啊，到顶轮就没有了，它完全超脱了阴阳两面。就是你的脉有时候清醒，有时候睡着，就好像有时候是白天，有时候是黑夜，就好像日夜阴阳，它有醒的时候就好像白天，就好像是阳，睡着了就好像黑夜，就好像阴阳的阴。当你心欲高涨的时候，那个是你性的脉轮醒过来了。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你欲火焚身，那个是因为你性的脉轮苏醒了。可是有时候你又觉得你清心寡欲，好像谁都可以不要想，一个人过蛮好的，那时候是你性的脉轮睡着了。所以当你有欲求升起来的时候，不要影响它，也不要排斥它，叫做不迎不拒，不要马上急着要去完成他的欲求，也不要压抑，不要排斥他，或者是鄙视他，认为他是罪恶的。没有，他是生理很自然的现象，你身为人他就是有这个欲求，只是我们修行看要怎么样来超越他，这样而已。所以你不用排斥他，不迎不拒，很轻松的看着它保持觉知，它等一下就消失了。像我们对食物的欲求也是同样的，所以保持觉知非常重要。就是你如果能够念念保持觉知，你在吃饭的时候，你其实不会跟任何的贪嗔痴相应。所以当你很饿很饿的时候，可是你正在忙， 等你忙完，哎，发觉也不饿啦。这个说明什么呢？不一定要吃东西它才会不饿，懂吗？这个是重点。我没有吃东西，可是我现在不饿了，因为他又睡着了，懂吗？他饿的时候是又醒过来了，食物的脉轮醒过来。你不饿的时候他又睡着了，他就是醒睡醒睡这样子轮不断的交换这样而已。所以性的脉轮也是同样的，一下醒过来，你看着他，你没有任何的动作，所以也不一定要有任何的动作，他等一下就消失了。哎，你又觉得你清心寡欲了，你又可以什么都不想了，因为他又睡着了，懂吗？所以你只要保持觉知，不管是食物的脉轮还是性的脉轮都没有问题，他只是醒过来还有睡着的差别这样而已。可是你都是保持觉知，你知道哦，又饿了，有时候没有吃也会饱，有时候吃也会饱。所以它是一个方法，很简单，就是保持觉知，你慢慢就可以超越它。因为你的脑海里如果经常想的都是性的事情的话，你慢慢就会被性欲所控制，你没有办法升华，你会一直卡在这个性的脉轮，没有办法提升，然后一直回到十三四岁的状态。因为那个年纪的那个性的特征就是这个，所以你修行一辈子，这个饮食男女没有超越，你别想成就，不管你轮回多久，你只要这两个脉轮没有提升，你都别想成就，你永远只是活在腰部以下的动物，没有什么差别跟他们。这个是很实际的功夫，你没有超越就是没超越。所以我们修行首先要过的关就是这两关，饮食男女这两关，这两关先过了，上面的就比较容易，我们之后有机会会继续讲，但是那个就没有这么迫切了，因为大部分都是卡在这里，食物跟这个性欲没有办法那个提升超越，所以修修退退进进退退，它的原因都在这里，时好时坏。好，所以我们也是那个平常尽量的保持觉知，让他的时间可以慢慢慢慢的延长，到每个当下念念觉知，你就是佛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各位努力用功加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